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上一堂课我们讲过，景教在元代因着元蒙古帝国的建立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堂课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景教在中国元代的发展。蒙古帝国的征服者对各种的宗教信仰都一视同仁，不分彼此，他们一概采取的尊重和宽容的态度。成吉思汗就曾经告诫子孙说，切勿偏重何种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宗教政策，完全是要治理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所需要的。那么另外一位蒙古大汗蒙哥汗就曾经把各个宗教就做一个比喻，说是五个手指，说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好像是条条大路和通罗马。那中国的皇帝忽必烈也表示对各教节制敬礼，以礼相待。因此呢，景教在整个东方地区呢发展的是非常的迅速。它在13世纪一共有25个大主教区，其中有4个大主教区呢是在中国境内。一个是卡什格尔主教区，一个是汤乌主教区，一个是汉巴里主教区。其中卡什格尔主教区是现在的新疆，汤乌主教区是现在的甘肃。那还有呢，一个秦教区是在山西的大同，而汉巴里教区是在北京，因为在元代北京被称为大都，也叫做汉巴里。我们讲过景教在元代因着元蒙古帝国的建立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堂课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景教在中国元代的发展。首先，景教徒在元代我们知道都被称作是耶利可温，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关于耶利可温做过很多的学者都做过很多的研究啊。最近一篇论文发现，耶利可温是指着蒙元时代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的基督徒。原来这个词的发音是来自于希腊文阿控，它经过波斯文的转译，再经过亚美尼亚语，再跨越了整个中亚地区，最后进入到蒙古大草原，被突厥游牧民来吸收，用一个音译的方式，最终以耶利可温的形式载入了汉文的史册。也许你认为耶利可温和阿控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音相似呢？好像耶利可温和阿控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不过呢，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中国文字的发音呢可能和今天的普通话不同。我们就曾经让广东的同学用粤语说了一下耶利可温，发现呢至少和阿控呢近似了一点。而阿控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高贵的这个词。可以说在元代这个基督的信仰是表达了一种高贵的信仰，而基督徒也是一个高贵的身份。所以在元代耶利可温有着很大的特权，他们和皇帝的关系密切，并且呢受命为皇家祝寿祈福，参加皇室的祭祀，而且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国家里面不服徭役，减免赋税，他们的财产受到保护，教堂不得被骚扰。在元代还专门为耶利可温设立了一个官府，叫做崇福司，后来改为崇福院，统筹着全国72所耶利可温掌教司事务，所以他拥有相当的宗教和族群的自治权利。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史料的记载，当时的耶利可温的分布呢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大家都熟悉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当中就提到，从新疆的喀什东一直到大都，也就是北京，沿途都可以看到景教徒的存在。在中国的各地，比如说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河间、福建福州、泉州、浙江的杭州、江苏常熟、扬州、镇江，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景教的十字寺，也就是教堂。有人统计，当时在中国的景教徒大致应该有3万多人，如果再加上一些西北、漠北那些非汉族地区，景教徒应该到10万左右。他们仍然持守着传统的东方教会的信仰，像十字架上没有耶稣的受难像啊，他们的祷告的时候不是合掌，而是把手先伸向胸前呢，他们是敲板唱圣诗。这些都是在当时的一些天主教宣教士的游记当中呢，他们记载下来的。不过景教在中国元朝也受到了很大的汉族文化的渗透，景教徒基本上都是家族性的，蒙古各部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慢慢的有汉化的倾向，这个也是有很多人进行了一些研究，他们改用汉姓与汉族通婚，他们学习和认识儒学。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景教徒哈，甚至呢可以说被称为是儒学儒家，像赵世炎、像马祖常，这些他们都是基督徒世家，但是他们更亲近儒家。另外我们还可以举一些在元朝耶利可温当中比较有名的一些信徒，其中一位呢是马薛里吉斯，这位呢是镇江府的达鲁花赤，就相当于镇江市的市长。他有一天做梦，梦见天门开了7重，有两个天使来告诉他说你要建7个教堂。于是呢这位镇江市的市长就辞官回家，首先把自己的家改建为大兴国寺，然后又建了甘泉寺、云山寺、聚明寺，在丹徒县还建了4独寺，黄山建了高安寺。除了镇江这6座教堂之外，他在杭州又建了大普兴寺。他在短短的5年之间真的建立起了7座教堂，朝廷呢也给他很大的支持，给他官田30顷，又买了民田34顷，让这7个教堂呢来使用这些物业。第二个人物是艾薛，他是可以说是元代最有影响力的景教士，他来自叙利亚，非常擅长天文和医学，并且深受蒙古大汗的重用。他当了崇福使，掌管基督教的事务，并且为皇室的信徒呢实行圣礼，并且为皇室讲道。第三个我们要知道的是扫马西行，拉班扫马是当时北京附近的一个隐修士，他有一位徒弟叫马可，他们两个人呢发愿去圣地朝拜，只不过他们走到了巴格达就因为战乱而阻止在那里，没有想到那个年轻人马可却突然被选任为东方教会的主教长，是因为东方教会他们在长期的这种异教压迫当中呢，他们有一种生存的智慧哈，就是尽量选和当下统治者同宗同族的那样的一个人呢做他们的最高的领袖，这样可以便于沟通。所以当蒙古人做整个这个地区的统治者的时候，他们势必是非常愿意选一位蒙古的基督徒做主教长，这也是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典故哈。你们可以看一看拉班扫马西行记，是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很有意思，记载了他们这次奇妙之旅。好，最后呢我们看元代这种耶利可温的消亡。1368年明王朝定都南京，发檄文号召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在这样的一个民族主义的口号之下，元顺帝北退。随着元朝退出中原， 在华的基督教呢也随之销声匿迹。这里面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元代的耶律可温他消亡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对蒙古帝国的过度的依附带来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还是像唐朝景教一样走的是上层路线，所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由于上层社会的这种蒙古人和色目人大量的相信这个信仰，也就是在中国的汉族人的眼中看来，基督教这个信仰在当时是整个元代上流社会的人的信仰。因为元代社会呢，人分四等，最高等蒙古人，第二等是他最早征服的色目人。色目人不是眼睛不一个色儿的那个色目，而是各种类别的各个民族的，也就是西域各族人。色的意思是各种各样的意思，目呢就是类别。第三等人呢就是北方的，相当于当年的金国金朝的汉人。第四等人呢就是南宋的，叫南人。所以在当时呢，上流社会上等人是蒙古人色目人，下层呢就是北方的汉人和南方的南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民族隔阂还有文化的疏离，就使得这些依赖皇室依赖上等贵族的支持的耶律可温呢缺乏了民众的基础。所以当元朝在中国被赶出境外的时候，那么这个信仰也跟着这种上流社会的消失呢而消失了。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原因。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耶律可温他的本土化的程度是非常低的，我们至今都没有发现有任何一册的汉译圣经，在当时可能是可以被翻成蒙古文的，但是绝对没有被翻成汉文。所以这个信仰在中国卫道士儒家的眼中呢是被看为邪教的，也遭到了佛教和道教的排挤，所以他们在中国完全没有扎下根来。另外一个方面，对于元朝在耶律可温在中国的消失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呢，就是相对于元朝的对外开放，明太祖朱元璋他采取的是一个闭关锁国的政策，他禁止一切的宗教和外来的人员进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明太祖朱元璋他建国之后，他就颁布大明律，禁止这些外来的宗教。最后一个原因可以想到的，就是中亚铁木尔王朝的一个兴起。这个铁木尔是一个回教的帝国，这个铁木尔这个人他先后征服了波斯、花剌子模国、印度和叙利亚，在他的征服过程当中，景教也就是东方教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因为铁木尔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残暴的人，他透过杀戮把当地中亚曾经非常兴旺的东方教会呢基本上是铲除了。而他的伊斯兰教的这个背景呢，又使得他在中间切断了景教大本营和东方教会在中国的教会的这种联络，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景教就在中国完全的消失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元代另外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历程，就是天主教的入华。其实随着蒙古人的西征，带给欧洲人非常大的恐慌，但是他们也听说呢，在蒙古人的军队当中有很多基督徒。为了证实这样的消息呢，教宗不断地派一些使者前往东方，试图和蒙古的统治者来沟通，希望能够避免蒙古军队对欧洲进一步的威胁。1245年罗马教宗英诺森四世就派遣了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修士勃朗加宾出使蒙古，虽然见到了贵由汗，但是他想在东方宣教这样的一个要求呢被拒绝。1253年法国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也奉法兰西王路易九世之命呢来去觐见蒙哥汗，希望允许传教，再次被拒。虽然他们的使命都没有能够成功完成，但是这两位修士他们都写了他们自己的游记，今天中华书局仍然可以买到，你可以读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外交使命当中到底他们眼中看到了东方教会什么。在中国我们大家都很了解元代的开放啊，来自意大利威尼斯商人波罗兄弟在北京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热烈的欢迎， 在交谈当中，忽必烈请这两位兄弟回到意大利罗马去觐见教皇，请教皇选派100名既通晓天主教的教义又熟悉七义，七义就是指的西方的学类的分科，包括修辞学、逻辑、文法、算术、天文、音乐和地理，请这些又是精通教理的又精通属世学问的学者来华充当宣教士。我们可以看到，哇，请100位宣教士，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开放。那么在1271年，波罗兄弟他们回到了意大利，他们觐见了教皇，并且呢带着他自己的一个儿子15岁的马可，一同随同教皇派遣的两位博学的多名我会修士前往中国。可惜当时教廷没有做好宣教的预备啊，天主教的宣教是要在宗教改革之后刺激之下才开始的大规模的宣教，在当时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预备，所以派不出100名来，他们只派了2名。那么这两位宣教士呢，很可惜半途而废，他们不愿意再往东方那个谜一样的国家去宣教，他们回去中途而废。倒是波罗兄弟带着马可这叔侄3人呢、经历了3年半的时间，终于在1275年夏天来到了北京。当然很可惜这次的宣教的邀请没有得到回应，不过所有的消息都表明呢，蒙古国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并且蒙古的统治者对于基督教在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的宗教都采取了一个宽容的态度。所以在1289年，教皇尼古拉4世终于派出了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修士来华宣教。这位修士的名字叫孟高维诺，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天主教第一位来华宣教士，叫孟高维诺。他为什么能够这么有名呢？是因为他在中国的宣教上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他曾经在亚美尼亚和波斯宣教，所以他作为一个宣教一线的教士，有着宣教的经验，也有着吃苦冒险的精神。他在1294年抵达大都，获得了元成宗准许在华宣教。在中国他的宣教成绩非常的突出，首先他让4个蒙古部落里面信主的汪古部改宗天主教啊，有点抢羊的嫌疑哈。其次他在北京侍卫军当中使得来自高加索的30000阿兰人成为天主教徒。当时的蒙古帝国每征服一个国家，他会把一些当地的年轻人组成禁卫军带到北京来，有这样的一个习俗，所以高加索来的30000阿兰人禁卫军就是这么来的。另外呢，孟高维诺还收养了150名7岁到11岁这样的孩子，教他们希腊文，教他们拉丁文，并且把他们组成一个师班。1298年在大都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堂，1305年又在皇宫的门前只隔一街之隔又再次建立了可以容纳200人的教堂。经过孟高维诺不懈的努力，截止到1305年，受洗人数达到6000余人，并且翻译了新约和诗篇，不过他没有翻译成汉文，是翻译成蒙古文字。并且孟高维诺由于他这个工作的开展顺利，在1307年教廷特别设了汉巴里大主教区，这是天主教区在远东设立的第一个大主教区，他任命孟高维诺为大主教，统辖中国和远东的教务，同时也派来了7名方济各会的修士来华协助。当然这7名里面只有3名最后才来到中国，想见当时从西到东宣教历程的艰难，中间有人会失去生命。那么1313年中国的泉州设立了主教区，1328年孟高维诺以享年81岁在北京去世。他一共在中国传教34年，最终天主教徒在元代达到了10万。可以说这个10万大致和东方教会景教的10万持平啊，差不多。那如果把两者都加起来，在中国基督徒可以说在当时是20万。他 他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一个宣教士的游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记载在中国的天主教的发展非常的顺利，而且呢，孟高维诺深得皇帝的宠信，在中国威望很高。从这个侧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孟高维诺对华宣教的巨大的贡献。另外呢，我们也不能忽略就是元王朝他对宗教的宽容。我们刚刚看到天主教在中国刚刚开始宣教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果，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宽松的政策。所以泉州主教他曾经在一封信里面提到说，在此大帝国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盖彼等以为凡为宗教皆可救护人民，吾等可自由传教，虽无特别允许亦无妨碍。另外元朝政府还会在金钱上支持天主教的宣教，给他们很多的经费让他们盖教堂，条件呢就是请天主教的这些宣教士们为皇帝的健康和为元朝国运的长久来祷告。这些国家的津贴当然也不只是给天主教徒，他也给所有外来的各国的人，包括使臣、说客、各国的军人，还有手艺人，还有演员。所以我们说元朝之所以在西方人的想象当中是黄金遍地呢，和他这种财政上的慷慨有关。好，我们刚才提到说1328年孟高维诺去世，其实他去世直到五年之后罗马的教廷才听说，那中间不像我们今天发个短信发个 email 就可以马上让对方知道，当时的交通能够带一个口信或带一封信到罗马教廷，你可以想见有多么的不容易。那么罗马教廷呢，马上就派出了巴黎大学的神学教授来接任汉巴里的大主教的职任，只不过可惜这位巴黎大学的神学教授在中途就不知去向了，可想中间的这个交通是充满着艰险。那1336年元顺帝就派了元朝16人的使节团到意大利觐见教皇，请求派人快点有人来继任大主教的教职。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中国的元朝皇帝会如此的着急让罗马的教廷派人来接任大主教职务。那终于1342年教宗的特使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玛丽洛尼一行来到北京，他们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只不过这位新任的大主教在北京三四年之后就回国了，他不愿意在这里再待。那这就给中国的天主教会造成了极大的问题，也就是当圣统制的这个教会下，他这个大主教缺位，也就整个远东的这种天主教的教会事务呢，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治理的人选。那罗马教廷虽然三番五次委任中国的大主教，但没有一位能够到任的，所以天主教在华的传播就陷于停顿。那么1362年泉州陷落，泉州的主教 James 被杀，那在中国基本上天主教就失去了它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那我们最后要关心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有没有汉族的信徒呢？其实至今我们发现的碑文都是叙利亚文或者拉丁文写成的，我们很少看到有汉字，所以墓主呢大部分可以推测是外族的胡人，或者是已经汉化的胡人和他的后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景教还是天主教在元代传教的对象基本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在翻译的经卷当中没有一本是汉语的一本。虽然原典章记载说有温州的民户入教，但这些汉人入教呢基本他们的目的都是规避差役，因为元代对于基督教有特别优厚的政策，免除他们的差役和赋税，所以这些人可能不是很多，而且经济能力很差的，因着他们带有着这种经济目的来入教呢，信教之后反而会受到当地百姓的歧视。我们今天得到的资料是说天主教在泉州主教区建立之后才开始向汉人传播福音，不过呢这个规模一个是很小，另外一个呢时间很短， 从这两个因素来看，相信汉族的信徒呢一定不会很多。
为中国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时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祷告，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您透过您的仆人孙牧师，让我们认识你在中国历史中的作为，让我们看见你对中国的爱，你对我们的怜悯。我们真的在此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知道我们不配，但是主啊，你让我们看见，虽然我们不配，可是你的拯救，你的爱还是临到我们的国家，临到我们的同胞，临到我们身上。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透过这一门课程，让我们不仅得着知识，更让我们学习去反思，在历史当中能够汲取教训，能够知道在现今的中国，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的去做，怎么样的去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怎么样能够在社会当中，在自己的岗位里为你做见证。更让我们去反思基督教会能够知道如何去进入中国的社会群体当中，知道如何将你的福音融入同胞的生活和心灵当中，进而能够发挥影响力，见证你的名。天父，求你教导和引领你的教会以及孩子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深信你爱中国，你怜悯我们的同胞，你必帮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当中做你要成就的事工。求你也透过这一门中国教会史的课程，激发我们对自己的国家以及骨肉同胞有更深更迫切的爱，帮助我们能够更恒切地为中国来祷告，并且能够化为更实际的福音行动。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高的山峰